开仁法师，还有各位菩萨，大家早安。看到你们啊，很开心，但是呢又很紧张。每次要来上课啊，就几天前都睡不好，压力很大，尤其是我们的老师坐在前面。那么，但是呢，这个来这里讲课啊，哈，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自己成长，啊，那另一方面呢，也是想说把佛法呢，或者是导师的想法呢，给传达给大家，哈，希望大家能够有所领悟，有所不同，进步这样。那么，导师的这个学佛三要啊，应该是属于他自己对于佛法的一个心得，好，他的心得他把它写成一本书。那么在学佛三要里面呢，也完整的介绍了一个道次第，好，佛法的一个道次第。那么这个导师会写这个呢，个人的看法，好，认为导师是站在一个初学者的角度来写这本书的。好，在座有很多可能是久学嘛，好，但是不见得每个人进到这个佛门里面啊，好，就一定能够熏习到这个佛法，或者是说，哦，导师有其他的想法，就是引导一些不是学佛的人，让他们来学佛。所以这里面呢，探讨的问题，好，从一开始第一章所开始探讨的问题，很多是针对，好，这个没有学习过的，或者是已经学习过，或者是半途才学习的，让他们去了解这个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问题。好，所以呢，这个不管久学或新学，好，大家不妨站在一个以初学的角度来看看。好，这样比较能够深刻的去理解我们的问题。在座我听我们老师说很多是久学，好，我想问大家看看，就是你们佛法的学习是不是应该要越来越开心？那你们有没有越来越开心？
有，
真好。我们在中南部啊，很多不是越学越开心的哦。好，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学习久了之后，反而会对很多事情更执着，好，更执着。因为有一些事情你放得下了，但是你的心的所缘少的时候，反而它会越执着。好，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就是说，我们对佛法的理解啊，是停留在文字上。啊，或者是有深入的从我们的内心中去产生、去理解、去知道这个问题。啊，所以我应该要从人生的根本的问题上去做一个理解。所以上一节课不是也有说了，佛法要解决的是什么？就是有情的问题。好，那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觉得是问题，好，甚至没有看到问题，所以这里呢就渐渐的跟我们讲友情的问题。好，那我们进入主题，这个第一章，学佛之根本意趣。学佛跟佛学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啊，哈。学佛，好，是学习佛陀这个人，学习他的行为，学习他的思想。好，那佛学呢？佛学就是去钻研这个佛法的义理和他的教义嘛，对他的一个研究而已。但是研究会等于会影响我们人吗？不见得哦。好，像很多的学者就是这样。好，他不见得会影响他的生活。问题在哪里？他的心啊，他的心没有摄受，把这个当成是一门学问来研究而已。好，那学佛就不同，我们是看到这个人，好， 我们尊重他，我们敬仰他，我们想要跟他一样，好，那一种的心情才能使令我们有一个动力去学习。就好像有一些长老，有没有啊？有一些长老，你看到他，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如沐春风，或者是很开心的感觉。你会说：“哦，对，这个就是我以后的目标。”这样子，好，那么所以会亲近他，学习他，知道他的想法啊，知道他的行为，他的生活中他怎么去做改变的。那么学佛也是一样，我们以佛为最高的我们的目标嘛，好，由此而来去改变。所以学佛的根本是什么？就是为了成佛嘛。好，那根本意趣，为什么要讲意趣？意趣是什么？就是意之所向，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方向。好，各位翻到第六页，倒数第二行，向上就是向好的方向来努力，那么一步一步的到达那个至善的最高峰，那么这个就是学佛的意趣。为什么这样讲可能不太理解？因为佛是最高的嘛，那每个人学佛就一定要成佛吗？刚刚老师不是有讲我要回大向小，对不对？好，所以这里在探讨的就是说，你怎么有一个目标，有目标之后还有一个动力 push 你，让你一直不断的往前，而且那个信念是很坚定的，不改变的。好，这个呢才是学佛的根本意趣，为了那个目标不断的努力的向上向善，好，不畏困难，这样子。好，那我们先看这里呢，老师在这一章呢分为四点。好，一个就是人生所谓何事，那么第二个，其实你们可以看目次了，目次就是罗马字的第五页，它分为四个，就是第一，人生所谓何事，那么第二呢，就是说第一，人生所谓何事，就是说我们这一生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要去探讨这个问题。那么知道这一生为了什么之后，我们要去理解说，我在这个世界之中，这个宇宙之中站着什么样子的位置，你才知道我是要怎么去做。好，那知道之后才是第三个，学佛是人生的向上事。为什么学佛是人生的向上事？为什么不是其他宗教呢？好，那往后的章节老师都会做很多的比较。好，还有最后第四个，就是学佛的切要行解，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从这个行门和解门上，我们怎么去达到那个成佛的这个目标。好，我们翻回来，我们看课文。好，这个学佛啊是有意义与目的的。一般人说学佛，但是为什么要学佛呢？好，假如有人问你说，好，你找人家说，哎，走了，这里课不错，我们来去一起听。那人家会问你说，啊，我们为什么要学？你有没有办法回答？好，一般人的回答是怎么样？说，啊，行啦，拢行啦，去遐听听礼拜。好，或者是说，啊，要不然你听一听，至少嘛有保庇嘛，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哦，让自己的心呢能够比较进化、提升。好，一般人是这样子的。好，不知道他根本的究竟的意趣何在？这个意趣这个字好饶舌，讲的拢有怕噶啦呢。 所以呢，这一篇啊，我们不妨用一个初学者的角度来看，然后呢，导师在这里做一个很好的分析。所以这个问题，学佛的根本意趣，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也很明白的。所以说学佛呢，它不是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的。那么它的意义和它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提升。提升到怎么样呢？提升到一种高尚、圆满的成果。这才是学佛的根本。那高尚又圆满的成果是谁？就只有佛嘛。佛是圆满的嘛，那二圣人还没有很圆满。好，那么这是一个学佛的根本。人家说态度了决定高度，对不对？好，高度就是指佛嘛，但是你的态度会决定你的高度。可是你的态度从哪里来？从哪里来？对啊，我有听到有人说了，就是从理解嘛，和从我们的信愿而来，对不对？就是从那个梦想，梦想可能就是现代化讲是梦想，但是用我们佛教话来讲，就是一种信愿。你的一种信愿，你的信愿，你的理解，才能够有一个动力，让我们想要成佛。所以你的态度是从那里来的。有了一个态度，你才有办法走到那个高度，对不对？好，学佛而能够深刻理解这个学佛的根本意趣啊，你理解到这个学佛的一个根本之后啊，那么你才会觉得说，深深的觉得说，我非得要这么做，哦，我非得要这么学不可。好，那么有这种坚强的信念呢？你才能够在这个走向学佛的路，才能够真正走向学佛的路了，不会说中途哦就退了，或者是说一开始就在佛门边缘歇脚，或者是呢走入歧途，走入歧途就是属于什么？就是说我们出家人是以正命为主，然后你走入歧途，你出家的时候反而走入一种非正命的行为上去。借由佛教来行使一些非正命的，好，那么这个都很可惜，很可惜。这个举一个例子来说了，今天假设说我们生病，比如说有一个糖尿的问题的话，好，那么糖尿病的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要对糖尿病先有一个理解，它怎么发生的？好，那它怎么发生之后，你还要知道说它到底会不会好，好会不会可不可以维持着？你要理解之后，而且你觉得它会好，那么你才会去做。再比如讲，又要吃一顿，让三天啊呢，对不对？好，而且你知道了，对这个糖尿病的问题，知道说它是可以维持，可以让我们不再受苦的话，那么我们才会从日常生活中去改变它。也不会停止嘛，对不对？那么学佛也是一样，学佛也是一样，对这个有一个理解之后，有一个信愿之后呢，你才能够一直勇往直前，而且那个愿啊，其实它是很深的，就是一种菩提愿，绝对不是一般的这种世俗的这种发愿而已。好，接下来，有理解和这个。刚说嘛，一个理解和信愿哈。那么我们的对于这个佛法的理解还有信愿，你要升起这个信愿，你要从哪里来？就是从不断的，刚刚跟法师有讲什么？对吗？多闻正法嘛，就是你不断的学习嘛。你要从这里才能够建立出一个正确的理解和信愿嘛？那么怎么样是一个有效的学习？好，学习有很多的方式嘛。怎么样是一个有效的学习呢？是把你自己想要的直接丢给别人吗？好，这样子不见得人家能够接受的。好，因为有时候你想给的， 不一定是人家要的嘛。那么怎么样才是一个有效的学习？就是说你要怎么影响别人，说服别人呢？你是不是要不断的去比较，然后分析论证？我们今天要说佛法的好，佛教的好，那我们是不是要从其他宗教上去做比较，去分析？好，这样我们才知道佛法的好，这样我们对佛法才会有信心，好，那种信解还有信愿才会坚定，好，这样才有理，才有说服力嘛。所以接下来导师就是要探讨这些事情，好，从一个根本上，好，从很根本上的问题去探讨，来建立我们有一个坚定的对佛法有一个坚定的信愿。好，我们接着看，人生存在世间呢，所谓何事？那有什么意义？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记得我20岁的时候，有一位法师，他就问我这句话，他说：“你觉得你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听了傻眼，我觉得我还年轻，我还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玩什么？我干嘛去想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也答不出来，而且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好，但是要在怎么样你才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在人遭遇到很多挫折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不然我们不会觉得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往往我们都是怎么解决呢？我们是忙碌或者是时间冲淡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好，多数人也都是这样子嘛。啊，或者是当然有一些比较那个的就会说啊，到寺庙或者是或者是教会什么去寻找这个问题。所以导师这里才切入宗教，由宗教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老师说这个啊，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去观察，因为这样才能把握住学佛的意趣。因为呢，佛法就是解决人生的根本方案。这句是重点，你要画起来。人家讲为什么要学佛，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要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好，那么怎么解决呢？好，为什么要解决？好，这个接着导师也说，那么呢，这是一切高等宗教所共同的，所有的宗教就是为了解决这一些问题而产生的嘛，好，就是为了解决友情的问题而产生嘛。所以说人生究竟所谓何事，有什么意义，这只有佛法才能有一个圆满的解答。好，那为什么要从宗教的方面去探讨，不从其他的方面去探讨呢？老师在这个佛法概论有上过吧，第3章我上的，他说我们人为了要生活嘛，好，所以我们要出外去赚钱努力，但是呢，是不是很苦？对嘛？好，那你们都退休了，可能忘记了。好，假如你问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就会觉得很苦。好，那么人呢，苦于外来的压力。好，可是呢，你又非得要依赖他。好，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感到自己的这个渺小、缺陷，或者是自己的不足嘛。好，可是呢，人又不甘心，想要超越这一切，对不对？好，但是没有办法超越嘛。好，所以一般的宗教，就是在有情以外，幻想出有一个精神，有一个精神性的神，有一种很虚幻的、虚拟的一个神。那么借着这样子呢？依赖他，好，依靠这个神嘛，所以才可以超脱这一切嘛，好，超脱自己这个现实生活的苦，对不对？好，不管是西方的宗教，啊，这个基督教或什么教，或者是台湾的民间信仰，都是这样嘛，都是依赖一个精神性的神，借由这样子来超脱我们自己嘛， 各位可以把你们的心态转换成一种没有学习过佛法的心态啊。有时候我们都一直用久学的心态，反而啊，那个东西看起来、听起来没有一点味道。我这次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就觉得，一直读其他的书读久之后，你反而回来读这个很比较基础的东西啊，反而觉得有不同的感觉。好，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又把它归零，再重新学习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改变、进步。好，所以说宗教从宗教中啊去理解，为什么只有佛法才能圆满的解答这个人生的根本问题。啊，导师之后呢，先举四个事情啊来说，来探讨人生啊，知道说人生呢的意义在哪里啊，就好像一开始说的，你要解决一个生死的问题，那么要先知道是问题，而且呢觉得是一个问题。好，茫茫生死事难知，人从这个出生一直到老死啊，匆匆几十年啊，就是这么样子的过去了啊。到底呢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能答复这个问题。所以只能说是很糊涂的来，又很糊涂的去，而我们呢就在这个糊涂中过去了。有时候连这个夫妇配偶呢也都是一种无意间偶然的结成，或者是有做事业的啊，他也是突然间糊里糊涂的就成了，并不是说他一开始就有一个规划、有个目标的、有一个计划的，很少都是这样子的。导师先丢出一个问题意思，是不是这样子呢？是啦，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嘛。之前有人问说，这个我们人啊生下来，他说，我先问大家啊，你们觉得人生是被动还是主动的？我们的生命，来，被动的举手。主动的举手，好，都有，等一下会解答。被动的比较多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一本学完之后，提醒我最后一节再问大家，你再看看那个答案有没有改变，我怕我会忘了。好，因为往后会说到，这章里面就是要说这件事情。啊，你看到我们的生活，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夫妻的结合，现在来讲是自由恋爱嘛？那以前呢，是相亲的嘛，叫你给你来给一样，啊，拢恁是大人要带你决定的，不是靠你的。但它是一种偶然的结成。其实你再把它想回来，现在也是一样啊，就是聚会中认识，或者是网络上认识的，现在很多是网络上认识就在一起了，就结婚了。好，这都是一种很偶然的。或者是说一个事业，你看郭台铭他一开始会想到自己会有这一天吗？不会嘛，所以他是一种偶然的。所以这里就在探讨说，我们的人生呢没有一种就是这么样子就走完了。好，我们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好，这个接下来，西洋的哲学家呢，对这个呢，有一个妙喻，这叫化比喻比较好理解。好，这里啊，他说。某处有两座耸峻的高山，这两个就是山嘛，啊。那么呢，山下是一条很长的溪流。我不会画，你们应该看得出来。好，那么山下就是溪流啊。 这个呢，那两山的中间呢，又有一个小桥连接着，人呢就站在这个桥上，向前望去，云雾弥漫，一片糊涂。那指的是什么？
对，未来。
向后呢？向后看呢？对吗？
也是一片迷。
那向下看呢？向下看代表死掉了，
生命的结束了。啊，代表一起生命的结束了。
好，那有的人呢？
走两三步就掉下去了，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少年、年轻人，或者是 baby 这种的。那有些人呢，走到一半就掉下去了，这是什么人？中年。那有些人呢，走到最后了，结果还是看不到，还是觉得眼前是一片迷雾，对不对？结之后呢，还是要掉下去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中间这个就是现在。
所以呢？西方哲学家的这个比喻啊，就好像是说，这种正好是茫茫人生最好的一个写照。而佛法呢，你学习佛法，就是要对这个糊涂的人生呢，有一个彻底的认识，然后翻转你的想法，建立起你的想法。好，接下来，那么这个人生的问题啊，也可以不必去研究。因为时间过了你就忘记了，但是呢，它就像一只船一样，你要去一个很远的目的地。翻过来第二页，在这个茫茫的大海里面，你可以糊涂的前行，就是看你要怎么开。可是呢，你没有一个方向，这样子乱闯，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佛法呢，就是在说明这个人生啊，从何来，你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那么现在要怎么样做，怎么样走，才能够安登光明的彼岸，他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好像比如说台湾的船，你要开到意大利，那当中会经过那个，假如要走捷径的话，会经过那个哪里，索马利亚那边。那索马利亚那里有什么？对嘛，有海盗。假如这个要去那边的船长他不知道有这个问题的话，那就这么样子一直开去了，会不会危险？会嘛。所以你要是知道有这个问题，他就可以先通知这个舰队什么去保护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嘛，对不对？或者是在自己的船上有一些武装的设备，就可以容易的到达他的目的地嘛。那么学佛也是这样子，你要知道你的目的地，这样子，而且你要知道怎么走，你才走得到那个目标。佛法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好，第二个，碌碌终生何所得。我们人啊，忙啊，忙了几十年，一直到老，有忙出什么成绩来吗？这个是很值得反省的啦，很值得思考的。有些人会说，我忙到后来有啊，我有房子，我有车子，我有儿子嘛。但是这些呢，你死的时候你都带不走，对不对？ 可是呢，不忙又不行，啊，不忙也不行。那你问他忙个什么，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来，啊，可是呢，就是不能不忙，啊，年轻人都会这么想。所以很多人就问我以前大学的同学说，欸，你是不是想不开啊，你干嘛这样子要去出家什么的，我说你们才是真的想不开，啊，但是我没有跟他们多解释啦，啊，所以他们要能够感觉到忙忙到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的话，啊，可能要到一个阶段有挫折或者是人生老的时候他才会有这个感触。啊，导师接着说，当然这样有些人会问啊，有些人会产生这个有些思想比较偏激的，就说，啊，那我就不要忙就好了，啊，不是的，导师说他不是要各位不忙，而是呢你要探讨这个忙啊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其实我们忙到后来什么时候才会感觉这个才会去反省这个问题呢，很多时候是在天灾的时候。最近这个过年前是不是有个地震，围观大楼倒塌嘛，然后我有一个同学他的寺庙正好在这个围观大楼附近大概1公里以内而已，那很巧他的一个信徒啊，去那常常去那边听他讲课或者是什么的啊，正好就是住在那一栋，那又很巧他又住在居栋，也有上新闻，也有上新闻，就是这个斯乐宾小妹妹你们知不知道，嗯，知道了，哦，最喜欢听这个人。那他是不是和他的阿姨压在一起，哦，那他阿姨就是常常去我同学的寺庙，哦，当然他有被救出来了，3天之后才救出来，那么救出来之后啊他才跟我同学讲说，师父啊，现在知道什么叫做无常。好，其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他说啊，他觉得咬的时候啊，他的侄子跟他睡在一起嘛，好，那个斯乐宾小妹妹是他的啊，是他的侄子，是他姐姐的女儿，外甥，哦，对，外甥，外甥。好，那他觉得咬的时候呢？他想去抱他要跑，结果就倒下来，那么倒下来他就压在里面压着，然后他说他要动他不能动，因为他腿被压住了，他压住了，那么过程假如我们今天有时间再跟大家讲。那么他问我同学说，师父我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无常。好，那他就是产生一个问题，他说那我们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好，你看你的工作你赚了很多，但是无常一刻来的时候那这些有什么意义。好，所以这样子忙这样子忙，哎，一下就倒塌了，你毕生的积蓄买了一间房子一下就没了，然后你还有贷款，这时候会有什么想法，建商又跑了你讨不到钱，你就会去思考这个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好，我们看课文。那导师说，人生好事采花风，采得百花成蜜后，到老辛苦一场空。好贴切的一个词哈，就是说在忙碌之中啊，我们曾经会获得这个哦，不管是官位啊、财富啊、地位，但是呢，这些呢都不是永久的。好，什么人对这个有最深刻的体会？除了天灾的人之外，就是老人呐，啊，老人对这个有最深刻的体会啊，啊，你看，整卡，我现在在乡下地方住嘛，一整卡就是，他们就会在这个门前坐，啊，就会在那边聊天嘛，然后你就跟他观察，越坐越少人，同学会啊，哎。同学会也是这样子嘛，哈，年轻、中年、壮年，啊，那个桌数会不会越来越少？会啦，哈，那所以老人比较容易感受到这个问题。但是呢，你像乡下的那种老人， 他们就自己一个人而已嘛，有些是自己一个人而已，顶多就多一条狗。好，那么他们就是很悲观的，他们就很容易想不开。之前才有一个才在附近，他才自杀而已。好，因为就是没有子女在身边嘛。好，因为一开始我们都会想说，哎，养儿，对吗？啊，现在呢，卖光了，好了。还有一句上次讲的，家有一老，错，全家逃跑。所以假如啊，我们的想法，你没有佛法呢，你没有佛法，你就很容易升起这种悲观的角度的想法，而且你跳不出来，因为你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嘛，啊，人家子女也住在外面，你没有办法去常常去看你，啊，越关呢你就越不出来，到最后就是走上了不理想的方式。可是呢，假如你有学习佛法，佛法就会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它并不是这么样子的。好，接下来第三个，知之行善，复何益？那是不是真的一场空啊？人生是不是真的一场空？不是啦，哈。假如是，那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嘛，就会很消极嘛。可是有些人就会说，那么人生呢？它的意义是什么？行善。所以有些人到老了就是去做一些啊，那种旅游团的我们不要讲了啊，剩下很多年了。好，那很多人就是说，哦，我去做志工啊，做一些善事嘛。好，那么大家都做善事，啊，都做行善。可是呢，行善呢，大家的出发点都一样，每个宗教都是劝人行善，但是结果会不会一样？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好，你们不要讲，你们不要讲，导师会讲。我们听导师的就好了。关于劝人行善呢，不只有佛教是这样子，这个儒家啊，耶稣就是基督教啊，回教啊，都是教人行善止恶的。啊，所以他说为善唯恐不及。但是呢，行善它有什么好处？那道德它有什么价值呢？好，也就是说，行善得善果，作恶得恶报，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因为这样子，所以每一个宗教它都劝人行善了。好，所以出发点是相同的，出发点是相同，但是它的结果是不同的。好。那下面呢，就是在说探讨这个行善的不同啊，行善的观念啊，来知道说，从这个分析当中来知道说，为什么结果是不同的，这样子让我们在做善的时候啊，啊，你才有一个动力。另一个呢，就是凸显出佛法的合理性，佛法跟其他宗教的优点啊，胜于他们的地方。先说中国人的观念，中国人最爱行善的，对不对？台湾人也很爱行善，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每个人行善的观念啊，不见得就是一样的。好，这个我们行善的观念呢，多数是建立在家庭之中，就好像这个父母啊，行善作福，子孙呢一定很昌隆，就是。所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我问你一个问题，那没有子女的怎么办？好，那不就很倒霉，那就不要行善了，对不对？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好，所以说其实呢并不是这样子。好，有些呢是父母行善，但是呢子孙呢好是大恶。有些呢父母很坏，但是呢子孙忠孝。好，这两句话正好是呼应了下面的那个比喻。好，就是古代的尧啊，皇帝尧，他秉性仁慈，但是呢他的儿子丹朱是他的十个儿子里面的其中一个。好，但是他性情很傲慢。好，那 瞽叟呢是为人顽劣，那他的儿子呢舜是皇帝嘛，好，然后拍的出侯舜就是像这样，瞽叟顽劣，但是他的儿子却是大孝，当了皇帝之后还是很孝顺他的父亲。那么这就是一个例子，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吗？不是嘛。好，从这个例子当中就可以知道了，这个当初啊舜帝本来要把位置传给他的儿子嘛，但是呢他知道说丹朱他的性他就是被宠坏了，所以他的个性不好，好，将来是个暴君，所以他才将他的位置传给了舜，这样知道吧。好，所以导师就是举这个例子，好，尧把位置传给舜，好，然后呢他们的父亲儿子之间呢，好，一个是良善的父亲，但是生了一个不好的儿子，好，一个是不好的父亲，结果生了一个好的儿子，好，从这里呢来去破说我们中国人对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好的这个理论，好，他把它否定掉，所以导致说，约个人来说呢，这个社会上往往呢是坏人容易得势，好人呢常常被欺负吃亏，就好像孔子一样，他的道德学问啊很好，可是呢他的这个抱负啊，他的这种抱负啊并不能够舒展，并没有办法去弘扬出来，好，反而是当时候的这个大恶道直，这个直啊最后这个字叫直，直它是指一个人的名字啦，就是柳下惠的弟弟，好，柳下惠的弟弟，那他呢是一个盗匪，好，他有9000个部下，好，他比孔子的门生还要多，好，他的人比孔子的门生还要多，那么呢当时呢反而是这个直，好，柳下惠的弟弟，他的抱负反而得到了舒展，好，横行于当时，因为他当时专门是以抨击儒家为主了，啊，只斥这个儒家的这种虚伪，还有这种欺骗性，啊，他主张返归原始，啊，但也有可能是他福报个人因缘的问题的哈，所以他当时能够这样子，好，我们现在的社会啊，好人能出头吗？啊，你们台北市是特例的。他是很有guts的人，我觉得应该是他没有包袱的，好，这个社会这个你看有时候呢好人反而不能出头，好，因为劣币对吧，劣币逐良币，所以好人往往不敢出头，好，并没有办法舒展他的抱负，所以这样看来呢，这个善恶和这个祸患有什么必然的规律呢？有没有必然的规律？没有嘛。好，你做善的，像孔子，他想要做善，结果呢，他没有得到一个好的发展。那么做恶的呢，反而有一个好的发展。好，所以这也是在破这个，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么没有一个规律，那我们为什么要行善？为什么要行善？这个唯有佛法，啊，佛法来建立这个三世的因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个西方的宗教是不是也劝人行善？对吧？哈，但是他为什么劝人行善？你们知道吗？他哈是为了说，他劝人行善是为了升到天国嘛，对不对？但是他升到天国主要的用意是为什么？是为了要认识他们那个至圣者，认识神。要认识神，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面觉得说，人类呢，好，是充满了罪恶的，并没有行善的能力。好，为什么？因为他离开了这种至善的源头，离开了神，所以他并没有这个行善的能力。好，不能行善， 也不知道怎么行善。所以呢，你唯有认识神，你才有依靠他，你才能行善。所以他们行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认识这个救世主。好，那么认识他，你才有上天堂的把握。好，这是西方宗教行善的一个目的。好，行善的目的，这是从最开始圣经，当然他们也是西方宗教也是一直分裂，一直到现在也是很多不同的学说，但是最开始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呢，这个呢，一切的宗教劝人行善，它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可是呢，结果不同。所以呢，学佛啊，只管知之行善，也许呢，目前所遭遇的是不利，是困惑，但是将来呢，假如我们的那个善业成熟，你自然会感到美满的善果。能这样才算合乎佛教的精神。我们佛法讲三世因果嘛，对不对？现在的不好是过去的因嘛，那么你现在做好事一直行善是在创造未来的果嘛，那等是现在是因嘛。你要用这样子的解释才能够解释出像这个尧帝和他的儿子之间的关系嘛。他的好，尧帝的仁慈会使令他的将来生更有福报，但是他有一个儿子这么不孝，是来自于过去的因嘛，就现在的果。佛法才能够有这样因果的观念，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问题。这个有些没有学佛的或者是初初开始学佛的人就会问，因为一开始学佛都会很精进嘛，礼拜啊、供养啊什么啊，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挫折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师父啊，我安尼供安尼拜，想要过这些困难。”就是主要就是这里。他们不了解这个三世的因果，他们不了解他们的这个苦果呢，是来自上次上过去生的因呐。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说，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礼拜供养什么这些，念佛什么这些，他们的心，他们的动机决定了他们将来的果报。那他们的动机很多都是不理想的嘛，而且呢，你看我们行善啊，其实我们常常容易起分别，也容易计较。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寺庙打扫就好了，我们佛法都说发心发心嘛，真的叫你发心的时候，今天你坐在左边，大家在边开讲的时候，你怎么气毛败也不愿意做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有时候你理解不清楚，你的发心就不是很正确的。你不做，我也不做，打个蛋料嘛。所以有时候就是，当然啦，我们人也不要太白目哈。人家在工作，你在旁边念佛这样子，家做还前提安嘛，你有够难管，要懂。所以呢，你发心也是要正确的。你发心，你行善的时候，你发心也是要正确。那么将来你的果报才会比较好，比较理想。好，第四个，足足此心安不得。那我们的心啊，总是呢向外追，向外追啊，每天呢都为着这个名闻利养或者是这种权力来追那为什么要这样？为了要让我们的心满足，不是为了要让自己的心满足。老师下面举例，就像说一个没有衣服的人，或者是衣服很少的人，他必须要获得金钱才能够解决生活的困难。 但是呢，等到他有足够的衣服、食物之后，还是不满足嘛，啊，哦，接着要求他的物质的生活要更高、更好。可是等到这些到手之后呢，还是不满足，为什么？因为他想要去追求一些金钱所买不到的东西，比如说像权力什么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啊，人的心啊是这样子的，每天在追，没有满足的一天。就像这个马的奔走一样，啊，后脚着地，前脚又起，啊，绝对不会有四脚一起着地的时候。像这个，其实这很像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嘛，哈，啊。一开始从这个学校毕业之后，你想要赚钱，赚钱是为什么？为了养活自己，对不对？那养活自己一开始想说啊，我就赚多少就好了。可是当你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嗯，你会说，嗯，当然你的眼光也不同了，你就会去追求更好的物质。你就会说，嗯，这个花盆不够雅，我买好一点，比较有雅致的。所以你就又追追追，不断的追，追到后来呢，就是想当有权力的人。好，但是这个心都不会满足，假如会满足，人就不会停下来。好，因为呢，他总是在比较。接着看这个第二这边，人心不足，总是觉得别人比我好，啊，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啊，学问呢，哦，专门在研究学问的人，为了追求更多的学问，他也是不满足的。那么一个国王呢，虽然有很大的权威啊，但是呢，也是不满足的。还是有他说不出的苦，所以人呢不能获得满足，啊，你不满足，你的心就不会安嘛，啊，所以少欲知足，少欲知足，啊，那平常说你要心想要安，就要满足，可是呢，人的心啊从来就不满足，所以怎么有可能得到安乐呢？啊，乃至你当到一个国王之后啊，你的心还是不安的。我们讲一个故事，讲一个汉高祖的故事。那个汉高祖就是刘邦嘛，啊，刘邦。刘邦呢，他同谁作战？对嘛，哈，哦，你们历史不错，他都跟项羽作战，哦，那么最后呢，刘邦因为有韩信的关系的帮忙，啊，哦，或其他人的帮忙，所以他当了国王了。但是他当国王的时候，他就把韩信这些人给杀掉了，好，哦，那么他当国王之后，他是很开心的，很开心嘛，一开始很开心。所以他就回到他的老家，在那个徐州，大陆的徐州，哦，他回去之后呢，找了一些这个年轻人，哦，然后呢，或者是一些就是聚集了很多的人，大家呢就在那里跳舞啊、唱歌啊、喝酒，哦，很开心。可是刘邦呢，他是一个读书人，哦，在这种场合他并没有很开心，所以那时候他做了一首歌叫做《大风歌》，各位知不知道？知道，他就是写《大风歌》是什么？大风起兮，哎，有人会背？对，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要写吗？不用了，故事而已哈，不要问我。好，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啊，他是一个读书人嘛，啊，所以他这句话就是有一个譬喻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天空啊有云，啊，但是这个风一起呢，这个云它就吹跑了。好，那这是一个比喻，啊，比喻他的作战。 啊，它等于是大风，它来了，青蛙就跑了。那么归家海内，西归故乡。那么他现在是很威风的嘛，好，所有的英雄好汉都被他打倒，他统一了中国，好，他威力很大，都是汉的天下的。那这时候回到他的故乡，一定是很光荣嘛，好，光荣凯旋而归嘛。但是他的下一句写：安得猛士，西守四方。这句话还是一个重点，就是说他怎么能够得到一个能够信任勇猛的大将军来给他保护天下？没有啊，啊，因为他把韩信也杀掉了，所以他心里面也痛苦。所以说他统一了中国，做了皇帝，但是他也知道一件事情：别人做皇帝的时候，你把他推翻了。那么你自己做皇帝的时候呢，别人也会来推翻我嘛，那怎么办？你就要找一个勇士嘛。可是这个勇士会不会推翻你？会嘛。好，所以你看他就很困难嘛，心里还是很痛苦，没有办法满足嘛，为了保护他现有的一切。所以他唱完这个歌啊，眼泪就流下来。好，人家说太平本是将军制，不许将军见太平，就是这样。好，所以你看大家都想要荣华富贵嘛，可是荣华富贵它本身就是有过患有问题的，好，它不没有办法圆满的。所以呢只有佛法，我们回到课文，只有佛法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一般的宗教也都是要给人安慰嘛，让人满足嘛，好，所以呢安慰也可以说是一般宗教的共同点，哦，就像西方的宗教，哦，你信呢你就得救，哦，那你得救了你就会满足，内心才得到安宁。可是这样子呢就好像把人当成一个小孩子来看一样，哦，你就爱听话不要考啊，你哭我就给你糖果这样子，啊，给你玩具。可是呢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那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啊，为什么？因为人心的不满足啊，不是从外来所给予而能够满足的，是要从内心上去满足，对对世间的一切要理解才能够满足。那佛法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啊，所以这里有一个解说，啊，解说就是说唯有佛法，啊，教人要先了解生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就是第一的这个茫茫生死是难知嘛。然后呢，碌碌终生究竟有何所得，啊，就是第二个。那行善呢，又有什么利益呢？啊，就是第三，知之行善，复何益？那第四，怎么样才能够获得内心的满足？看安乐，好，就是足足此心安不可。那从这些的问题你去了解，你去审查，才能够把握住佛法的核心，好，也才能够真正的获得安乐。所以导师在这里呢，好，四个当中，好，四个当中最后都有跟你说佛法并不是如此，佛法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他就是在加强我们对佛法的信心。那么怎么解决呢？怎么解决？就是未来的章节，未来的章节就是很从根本上去探讨这些问题，让我们知道。好，所以我问问各位啊，你们的心有没有满足啊？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哈，那都不错了哈。那没有的就继续来听课，啊，有的就不要来吗？不是啊，要啊，因为你要让你的信心更坚定。好，好，我们翻过来第四页。那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了嘛？好，人生的意义何在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探讨这个 我在宇宙之间啊，存着什么样子的位置，存着什么样子的位置。因为你要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位置，你才有办法做。好，好，那么你是什么位置？那导师这里呢，用了三个，啊，三个来做比较。好，就是说我怎么来的？是神创造我的吗？啊，还是天地生我的？啊，或者是？我创造这个世间的，神造我与，对于这个人生呢，啊，又考察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起生命中啊，我们生存在这个广大的时空中，我们究竟站着什么样子的地位？啊，我们站着什么样的地位？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公司嘛，我们在一个公司工作，你必须知道你自己的职位，你才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也才知道说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做事情。好，那同样的，这里要探讨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宇宙中占有着什么样子的地位，我们才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好，好，宇宙之大。上天下地，形形色色，万化纷纭。好，那我们人呢，生来死去，行善作恶，都在这个世间之中嘛。好，可是呢，我们生存在这个世间之中，这个宇宙之中，那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地位呢？啊，要采取何种的态度？好，接着举例，要像是说，在家庭里面，啊。假如你是家长，那么就是一个有家长的责任嘛。啊，你做学徒的就有学徒的态度。啊，接着导师就切入了。那么西方宗教的观念呢？人在宇宙之中是被创造的。啊，宇宙中一切的万事万物啊，飞鸟走兽、草木丛林，什么呢？各式各样的。都是神所创造的，一切呢受神的管理和支配。那人呢属于神所有，那么人就是神的奴隶嘛，好，所以他们称神为主，人呢就是神的仆人。这个理论要再说一下，好，这样子说可以再加强，就是说这个基督教有没有一句话叫做说，你要他们就是说要爱世人，是不是要先爱神？对不对？啊，就好像我们要爱别人，就要先爱自己。啊，那他们是说你要爱世人呢，你要爱世间的其他人，你就必须要先爱神。为什么呢？啊，像刚刚讲的，啊，你要认识神，他才能够给你力量，给你信心嘛。啊，那他说因为神呢。才能给人信心嘛，才能作为依靠，作为我们的依靠嘛。好，我们依靠神才有力量。那为什么这样就会有力量呢？好，我不知道西方人会不会这样想。好，那这样想，他们有一个回答，就是说，上帝啊，凡祈求必聆听嘛，而且他会为你指引一条路嘛，跟方向。所以西方人说，上帝为你关了一扇窗之后呢，就会再为你再开启一扇窗嘛。这个理论是不是好顺哈？对不对？很顺哈。但是你换个角度想想，那假如我们不相信他，那我就很惨，我就得不到依靠了啊，我也得不到指引了啊。因为他必须要依靠，哦，你要相信他，他才会给你依靠，给你指引，给你一条路嘛。但是你不相信他的时候呢，你就没有依靠，你也没有指引了嘛。好，那这样子我们人生有意义吗？哦，所以我们永远是神的仆人嘛，懂吗？就是主奴就是这样子来的。好，所以呢， 导师说，西方宗教的这个人生观啊，就是一种主门的文化啊。那人呢，是神的仆人嘛，啊，你只有服从嘛，因为只有他，你要相信他嘛，你要服从他嘛。信我者得永生，不信者呢，你就要下地狱嘛，啊，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不服从就有罪，啊，那而且这样子的服从是怎么样子呢？就好像这个主人啊，他命令仆人，哦，你要先扫地之后才煮饭，可是呢，仆人呢却是先煮饭之后才扫地。那么虽然事情是有做好了，但是呢还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他违反了这个主人的命令。所以在西方的文化呢，这个宇宙间就是有一个蒙造的神和被造的人和万物，就是这两种关系，它就是一个主奴的关系了，啊，主奴的关系。但是谁想当奴隶啊？谁想当奴隶啊？我们都不想当，对不对？啊，所以说人虽然是奴隶啦，啊，但是呢，却是一种什么高等的奴隶，啊，因为呢，神创造宇宙万物之后呢，教人去支配管理万物，所以呢，做人的态度呢，啊，是觉得站在神的面前，觉得自己很渺小，万分可怜。可是呢，对于万物呢，又有了大权威，值得高傲。啊，这种心态是很矛盾的一个心态。啊，你想超越又不能超越，那你只好再欺负更弱小的，比你更弱小的。啊，所以西方宗教文化呢，离开了神，啊，那么一切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不依靠他，就没有办法给你信息，没有办法帮你指引一条路，所以你不相信他，你就等于你做的一切就会下地狱了，也让你没有一个动力去做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说这种观念啊，这种观念就是说，在当时啊，这种文明没有开化的时候，或许是合理，但是到了现在呢，是值得考虑的。为什么？以前的这个美国或者是西方啊，乃至非洲什么这些，有没有种族问题？是不是很强烈？黑人永远是奴隶嘛？好，那他们这种观念的建立来自于哪里？就是说，从宗教上，所以才会有这种文化的产生嘛。可是现在呢，民主意识抬头嘛，好，所以这里说哦，当初文明没有开化。好，或许合理，可是在现在就不合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想到他们的宗教上的问题，这个可能要问问他们才知道。你看最近这个奥斯卡的颁奖，是不是也为了这个肤色的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啊？那我们更可怜，亚洲人被贬得更惨，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宗教文化就是一种主人跟奴隶的文化。那我们当奴隶实在是很可悲啊，你没有一种主动权。就像刚刚讲的，刚刚问的，很多人也觉得我们是被动的，我们在人生上是被动的，他们的感觉也是这样子。好，那么这是西方宗教的观念。接下来第二个探讨的是中国文化的观念，就是天地生我与，那么不是神所生的吗？那么是天地所生的吗？好，导师接着解释。这个中国文化对于人在宇宙之中的看法的地位还有看法，是比西方宗教还要高明，还要高明的。他说呢，人是由天地所生，或者是由阴阳和合所生。天是属于形而上的，就是精神的，那么地呢是属于形而下的，物质的。那天地生万物，但是我们人呢独得天地之正气，称为万物之灵，甚至伟大到与天地并立，称为三才。三才就是天地人嘛。 那么，人家讲哈，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啊，好，就是阴阳。立天之道是阴阳，好。那么立地之道呢，就是刚与柔。好，因为我们地嘛，是不是有坚硬的，有软的，刚柔嘛？好，那立人之道呢，就是仁和义了。那么这个是中国儒家的一种思想观念，所以呢，人呢在天地之间呢是最高尚的，好，它不同于西方的这种奴隶的主奴的这种关系，好，至少我们不用做奴隶了嘛，好，我们是天地所创造的，所以我们是比他高，好，从中国的观念来讲，我们就比西方人的还要高嘛。但是呢，接下来唯有圣人能与天地并立，占天地之化育。但是呢，是不是人人都能够与天地并立呢？可以说，唯有圣人才能够占天地之化育。又说，天地无心的成化，圣人与万物同忧。这些呢，都充分的表现出圣人的伟大。我们看注脚二十，占天地之化育，占天地之化育这句话也不容易解释，可是这里有解释哈。注脚二十的第二行，人呢在万物之中啊，得天地之权，所以呢人呢能够参与天地的造化，并且呢能够占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列为三才。就是说，这个儒家的观念啊，对于圣人的观念是怎么样？圣人呢，他是合于他的品德啊，他是合于天地之道啊。好，他要调和这个自然的法则。好，他负责调和自然的法则，所以呢，他是占天地之化育。好，那么呢，为了调和自然之法则呢，好，所以呢，他是圣人与万物同忧。好，这个导师，这个等于这个，好，我们看第五页哈。天地呢，生万物呢，是无心的，好，是一种自然的现象。那么呢，上帝呢，生万物呢，是有心的，要生就生。好，这里就再做一个比较说我们中国呢，跟西方宗教的文化。好，这个呢。宇宙间呢，从好处来看呢，花美鸟叫，什么都是好，什么都是很可爱的。但是呢，假如从不好的地方来看呢，哦，大虫吃小虫，大鱼吃小鱼，啊，哦，你害我，我杀你，互相的残害，互相残害。假如说上帝造万物。那么这样子的生物界的互相的残杀的情形呢，根源于谁？就根源于神嘛，因为是神所创造的嘛。那么神不就很残酷？好，所以说上帝造万物，它是说不通的。好，因为在西方宗教里面说上帝呢，它是仁慈的嘛。那你既然是仁慈的，那你为什么要创造？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嘛。你要是仁慈的，那你为什么要创造这一切呢？创造这种互相残杀的这个生态？所以神造万物说不通嘛。好，好，接下来儒家的说法，儒家呢说天地万物是无心的，好，万物呢互相争相杀，又相助相成。圣人呢他不能无动于衷，他要与万物同忧，因为圣人他必须要调和这个自然法则。这个应该我把这个圣人的这个定义把它写出来比较容易理解。
儒家有几种人，他把人分了几类啊，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 他们的圣本跟我们佛教的圣本是不同的，啊，所以他们的圣本是不同的。他的品德啊，合于天地。和一些地之道，变通自如，能够探究万物的本性，
圣人的一个定义的哈，
庸人就是指
看不看得到后面的，太小字了。眼睛好一点的，帮忙跟他们讲一下哈。还是我的字太长，太丑。我知道了。念的啊，我念一下啊，你们听看看，你们没有抄到的，你们就补起来，按一下地名好吗？品德和天地之道，哦，就是他们的品性啊，合乎于天地之道啊，哦。天地之道是什么？阴阳刚柔这些啊，哦，它是属于精神的与物质的，它的品德是合于这两个。那么变通自如，能探究事物的根本，他们知道事情这一切万物它的根本，然后调和自然法则，就是调和世间上呢，有人斗争，那他就去主张这个仁爱和平，或者是说缺乏知识，那他就教育他们，调和自然法则，遵循大道为自己的本性，光明如日月，变化如神灵，感觉起来很高，对不对？好，这是他们对圣人的定义啊。那圣人是比较高的嘛，因为他们的次第是这样。
是圣人。
什么是庸人？庸人啊，就是说他做事啊，没有谨慎，没有谨慎行事的一个观念。啊，嘴里呢说不出什么道理，啊，也没有什么能力。那么小事明白，大事糊涂，啊，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随波逐流。啊，那这个就是庸人。啊，不是找橄榄一块的庸人哦。啊，那世人呢？世人什么是世人？就是心里有原则，哦，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哦，虽然呢没有办法去治国，哦，但是呢他也是遵循的那个法则啊，哦，就算不能够集各种善行于一身，但是呢也会有自己的操守，哦，所以世人的知识不一定很广，哦，或者是说所知的正确，但是呢他知道啊，哦，他知道所知的正确，所说的话有理，所走的是正道，不拿生命的形体去做交易，啊，就是他认为说他不认为富贵是一个好处，贫贱呢是一个损失，那么这样子的就是一个世人。那什么是君子呢？言必以忠信，和心无怨悔。言，他的言说一定是有诚信的，他不会说一说就没有诚信，而且呢心里呢没有怨恨，不会说而我说的时候，哎，我觉得我话说太大了，这样子不会，身怀仁义而不自夸，思想通达而说话不专断，那么这样子的就是属于君子。那君子在上呢就是什么贤人，贤人就是说他的品德啊不逾越常规，合乎礼法，因为儒家有很多的礼法，他都合乎这些礼法，他的言论可以让天下的人效法而不伤身，他的道德可以感化百姓而不招祸，虽然很富有，但是呢天下人不怨，并且施恩天下而不并道而不并贫，那么这样子的人就是贤人，那在上就是说圣人，那么这是儒家的思想的文化。那这里在探讨的就是说，好，我们回到课文，回到课文第五页的第二段，儒家呢说天地万物它是无心，相争相杀相助相成，圣人呢不能无动于衷，为什么？因为他调和自然法则，他与万物同流，天地呢是属于自然的，而圣人呢是属于人伦道德，圣人看到世间的人斗争，那么他就去主张这个仁爱和平，看到人呢缺乏知识，他就用教育来开化开导他们，看到人呢道德沦亡，他就是重视道德，天地之间所有的不好，圣人呢总是想办法使它合理化，臻于至善，这样子呢圣人也就是占天地之化育了，正好就是符合这边所说的圣人之道，圣人的定义。 好，导致这里小结就是说，那这种的观念呢，它比西洋宗教还要合理，还要合理，因为呢中国天地生阴阳生，所以中国文化体系呢是父子式的，父子式的，举例就是说家庭呢是副家长制的，政治是帝王以老百姓为子民，老百姓呢称地方官为父母官，所以它是一个父子的文化体系，所以就是说父亲应该说父子的文化体系啊，它是情胜于礼的，不像这个祖母体系重法刻薄寡恩啊，这个父子的文化体系啊， 父子，父亲就有绝对的情欲哦，啊，就像这个当官的，他就有绝对的情欲，对不对？好，这是所谓的父子的体系。接下来，我造世间，这个我造世间呢，就是属于佛法的私有事的。刚刚说了，一个是神造我嘛，好，我们在这个宇宙之中是神所创造的吗？或者是由天地所生的吗？啊，那么还是说是自己所创造的？好，那么现在就是讲，是不是由我自己所创造这个世间的？佛法呢，认为宇宙间的一切啊，都是个人自己所造成的，啊，所以是自作自受，共作共受，啊，这个是业感的定律，啊，就是一个因果，跟神教呢恰恰相反，啊，因为西方的宗教，它并不是因果的定律，它是由神所创造的。好，那儒家的文化呢，它是由天地所生的。好，那么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好，佛法在这方面才能有一个正确的解释，是我们自己所创造的。这个业感的定律啊，就是世间的一切啊，都不离因果了。好，都不离因果。人家说有因有缘，世间即嘛。啊，有因有缘，世间灭。好，我们的世间，好，就是有因有果而创造而成立的嘛。所以说呢，这种定律呢是佛教所特有的，它这样子的方式的诠释才是合法的，好，才是合理的。好，接下来，因此呢，学佛应该要理解到两种道理，两种道理。这两种道理呢，我们下一再讲。好，那我们这节课先上到这里，好，下课。